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已经是腊月十九了，即将进入农历的春节了，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年做好新的预备呢？是的，每到春节的时候，我们总是数点过去的恩典，展望对未来的期待。大家总是处于一种沉潜的默默的喜悦当中，迎接着美好的农历春节。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可会不知道你又将怎样度过呢？在阅读世界当中，可会仍然是打开经典的书籍，陪伴您度过这个寒冷的夜晚。前几周听说北京下雪了，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发出下雪的图片，还有视频以及全家嬉戏的场景。尽管在新冠疫情比较肆虐的情况下，大家仍然对雪的到来，对瑞雪兆丰年的期待仍然充满着盼望。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古诗词当中给我们优雅的想象。此刻也许你的家乡没有下雪，但是我们心中对于圣洁的雪片和美好的期待从来没有减少过。那晚来即使天不欲雪，经典的文字也将带着你走进那些关于人生的故事。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不该只有忙碌和追逐。在阅读中放慢脚步，让心灵更靠近大海、星辰、月光。阅读而后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阅读世界。
前段时间可会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的杰出代表作。那前几篇的短篇小说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晚上可会仍然陪着大家走进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当中有一个故事叫《警察与赞美诗》。小说写了一个流浪汉在冬天到来之际，无法再露宿街头，他一心想进监狱换取三个月的食宿。几次三番为非作歹，都以种种巧合的场合而失败了。最后他来到了一个僻静的路边，走进了一家教堂，听到了美妙的赞美诗，他的心受到了莫大的感染，因而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苏比焦躁不安地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冬天已经近在咫尺了，一片枯叶落在苏比的大腿上。苏比意识到该是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马上组织单人财务委员会，以便抵御即将临近的严寒。因此他急躁不安地在长凳上辗转反侧。苏比越冬的抱负并不算最高，他不想在地中海巡游，也不想到南方去晒令人昏睡的太阳，更没想过到维苏威海湾漂泊。他梦寐以求的只要在岛上待三个月就足够了，整整三个月，有饭吃，有床睡，还有志趣相投的伙伴，而且不受北风和警察的侵扰。对苏比而言，这就是日思夜想的最大愿望。多年来 好客的布莱克维尔岛的监狱一直是苏比冬天的寓所，正像福气比他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一样，苏比也要为一年一度逃奔岛上做些必要的安排，现在又到时候了。昨天晚上他睡在古老广场上喷水池的长凳上，用三张星期日的报纸分别垫在上衣里，包着脚踝盖住大腿，也没能抵挡住严寒的袭击。因此在他的脑袋里，岛子的影像又及时而鲜明地浮现出来。他咒诅那些以慈善名义对城镇穷苦人所设的布施。在苏比眼里，法律比救济更为宽厚，他可以去的地方不少，有市政办的、救济机关办的、各式各样的组织，他都可以去混吃混住，勉强度日。但接受施舍对苏比这样一位灵魂高傲的人来讲，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折磨。从慈善机构的手里接受任何一点好处，钱固然不必付，但你必须遭受精神上的屈辱来作为回报。要睡上慈善机构的床，先得让人押去洗个澡。要吃施舍的一片面包，得先交代清楚个人的来历和隐私。因此倒不如当个法律的座上宾还好得多。虽然法律铁面无私，照章办事，但至少不会过分地干涉正人君子的私事儿。一旦决定了去岛上，苏比便立即着手将它变为现实。要兑现自己的意愿，有许多简洁的途径。其中最舒服的莫过于去某家豪华餐厅大吃一顿，然后呢，承认自己身无分文，无力支付，这样便安安静静毫不声张地被交给警察，其余的那都交给治安推事来应付了。苏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跨过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街的交汇处那片沥青铺就的平坦路面，他转向百老汇大街，在一家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前停下脚步。在这里，每天晚上聚集着葡萄、蚕丝和原生质的最佳制品。苏比对自己的马甲从最下一颗纽扣之上还是颇有点信心的，他修过面，上衣也还够气派，他那整洁的黑领结是感恩节时一位教会的女士送给他的，只要他到餐桌之前不被人猜疑，成功就属于他了。他露在桌面的上半身绝不会让侍者生疑。苏比想到，一只烤野鸭很对劲儿，再来一瓶夏布利酒，然后是卡门贝的干酪，一小杯清咖啡和一支雪茄烟。$1一支的雪茄就足够了，全部加起来的价钱不宜太高，以免遭到咖啡馆太过厉害的报复。然而吃下这顿餐会使他走向冬季避难所的行程中心，满足的无忧无虑的在那里度过。可是苏比的脚刚踏进门，领班侍者的眼睛便落在了他那条旧裤子和破皮鞋上，强壮迅疾的手掌推他转身，悄无声息地被压了出来，推上了人行道，拯救了那只险遭毒手的野鸭的可怜命运。唉，苏比离开了百老汇大街， 看起来，靠大吃一通走向垂涎三尺的岛上的监狱，这个办法是行不通了。要进监狱，还得另打主意。在第六大街的拐角处，灯火通明，陈设精巧的大玻璃橱窗内的商品，那是尤其诱人注目。苏比捡起一块鹅卵石，向玻璃窗砸去。人们从转弯处奔来，领头的就是一位巡警。苏比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两手插在裤袋里，对着黄铜纽扣微笑。肇事的家伙跑哪儿去了？警官气急败坏地问道。
你不以为这事儿与我有关吗？
苏比说，多少带点嘲讽的语气，但是很友好，如同他正浇着桃花运似的。警察根本没把苏比看成作案对象，毁坏窗子的人绝对不会留在现场与法律的宠臣攀谈，早就溜之大吉了。警察看到半条街外有个人正跑去赶一辆车，便挥舞着警棍追了上去。苏比心里十分憎恶啊，只得拖着脚步重新开始游荡。他再一次失算了。对面街上有一家不太招眼的餐厅，它可以填饱肚子，又花不了多少钱。它的碗具粗糙，空气浑浊，汤菜淡如水，餐巾薄如绢。苏比穿着那令人咒诅的鞋子和暴露身份的裤子跨进餐厅。上帝保佑，他没有遭到白眼儿。他走到了餐桌前，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圈饼和馅饼，然后他向侍者袒露真相：他和钱老爷从无交往。
现在你快去叫警察，别让大爷我等太久啊！
苏比说：“
用不着找警察了。”哎，阿康，过来。
试着说着，眼睛红得好似曼哈顿开胃酒中的樱桃。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把苏比推到了又冷又硬的人行道上，左耳着地。苏比艰难地一点一点地从地上爬起来，接着拍掉衣服上的尘土。被捕的愿望仅仅是美梦一个，那个岛真的是太遥远了。相隔两个门面的药店前站着一名警察，他笑了笑，便沿街走去。苏比走过五个街口之后，设法被捕的气又回来了。这一次出现的机会极为难得，他满以为十拿九稳呢。一位衣着简朴但讨人喜欢的年轻女人站在橱窗前，兴味十足地瞪着陈列的修面杯和墨水瓶入了迷。而两码之外，一位彪形大汉警察正靠在水龙头上，神情严肃。苏比的计划是装扮成一个下流讨厌的捣蛋鬼，他的对象文雅娴静，又有一位忠于职守的警察近在眼前，这使他足以相信警察的双手抓住他的手臂的滋味该是多么愉快，在小岛上的那个监狱的安乐窝里度过这个冬季似乎有了保证。苏比扶正了教会女士送她的领结，拉出缩进去的衬衣袖口，把帽子往后一掀，歪得几乎要落下来，侧身向那女人挨将过去。她对她送秋波，清嗓子哼哼哈哈，嬉皮笑脸，把小流氓所干的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表演得惟妙惟肖。她斜眼望去，看见那个警察正死死地盯着自己，年轻女人移开了几步， 又沉醉于观赏那修面碑。苏比跟过去，大胆地走近他，举了举帽子说：啊哈，彼得利亚，你不想去我的院子里玩玩吗？警察仍旧死死盯着，受人轻薄的年轻女人只需将手一招，就等于已经上路去岛上的安乐窝了。在想象中，苏比已经感觉到警察分局的舒适和温暖了。年轻女人转身面对着他，伸出一只手捉住了苏比的上衣袖口。当然了，迈克，如果你肯破费给我买一杯啤酒的话，要不是那个警察老瞅着我，我早就同你搭腔了。那个女人兴高采烈地说着，她像常青藤附着她这棵大树一样。苏比从警察身边走过，心中懊丧不已。唉，看来命中注定，他该自由。一到拐弯处，他甩掉了那个女伴，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老远的一个地方，这儿淑女们披着皮球，绅士们身着大衣，在这凛冽的严寒中欢天喜地地走来走去。苏比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也许是某种可怕的魔法制住了他，使他免除了被捕。这念头令他心惊肉跳。但是当他看见一个警察在灯火通明的剧院门前大模大样的巡逻时，他立刻捞到了扰乱治安这根救命稻草。苏比在人行道上扯开那破锣似的嗓子，像醉鬼一样胡闹。他又跳又吼又叫，使尽各种伎俩来扰乱这穹苍。警察旋转着他的警棍，扭身用背对着苏比，向一位市民解释着：
这是个耶鲁小子在庆祝胜利，让他们闹去吧，不碍事儿。
苏比样样不乐地停止了白费力气的闹嚷，难道就永远没有警察对他下手吗？他扣好单薄的上衣，以便抵挡刺骨的寒风。苏比又看到雪茄烟店里有一位衣冠楚楚的人正对着火头点烟，那人进店时把绸伞靠在门边。苏比跨进店门，拿起绸伞漫不经心地退了出来。点烟人匆匆追了出来：
我的伞！
他厉声道。
哈哈，可不是嘛。好啊，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呢？我拿了你的伞，你为什么不叫巡警呢？拐角那儿就站着一个警察呢。
苏比冷笑着。绸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苏比也跟着慢了下来。他有一种预感，命运会再一次同他作对。那位警察好奇地瞧着他们俩。
当然了，那是这样的，要是这把伞是你的，我希望你别怪我。我是今天早上在某间餐厅捡的，要是你认出是你的，那我希望你别……
当然是我的，苏比恶狠狠地说着。绸伞的前主人悻悻地退了出去。最后，在一个异常幽静的转角处，苏比停住了。这儿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样子古雅，显得凌乱，是带山墙的建筑。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紫色的玻璃窗映射出来，毫无疑问，是风琴师在练熟星期天的赞美诗。悦耳的乐声飘进苏比的耳朵，吸引了他，把他粘在了螺旋形的铁栏杆上。 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拨动了苏比的心弦，因为当他生活中拥有母爱、玫瑰、抱负、朋友以及纯洁无邪的思想和洁白的衣领时，他是非常熟悉赞美诗的。苏比的敏感的心同老教堂的潜移默化交融在一起，使他的灵魂猛然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他立刻惊恐地醒悟到自己已经坠入了深渊，堕落的岁月、可耻的欲念、悲观失望、财穷至竭、动机卑鄙，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顷刻间，这种新的思想境界令他激动万分，一股迅疾而强烈的冲动鼓舞着他去迎战坎坷的人生。他要把自己拖出泥淖，他要征服那一度驾驭自己的恶魔。时间尚不晚，他还算年轻，他要再现当年的雄心壮志，并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它。管风琴的庄重而甜美音调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了一场革命。明天他要去繁华的商业区找事儿干，有个皮货进口商一度让他当司机，明天找到他，接下这份差事，他愿意做个宣赫一时的人物。他要……此时苏比突然感到有只手按在他的胳膊上，他霍地扭过头去，只见一位警察的宽脸盘。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警察问道。我没干什么呀，苏比说。
那就跟我来。
第二天早晨，警察局法庭的法官宣判道：
布莱克维尔岛3个月。
您现在收听的是《阅读世界》，今天晚上可会跟大家分享的是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杰出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警察与赞美诗》。听了刚刚的这个小说的播讲，你是不是觉得故事一波三折，结尾实在是出乎意料呢？是的，可辉多年前读过这篇小说，读完之后觉得下巴都被惊掉了。这恰恰是欧·亨利小说的独特的结尾的特色。如果您听了前几篇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你就会知道他的小说结尾总是出人意料，又在人意料之中。当然是在我们思考之后才会觉得这样的结尾似乎更加的合理。小说中苏比面对着寒冷和饥饿，他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承受巨大的精神屈辱，到政府去接受救济和施舍。第二个则是进监狱。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决定去监狱里待3个月。这样的决定对于平常人而言的确无法理解，而对于苏比而言，这完全是出于无奈。而且为了达成进监狱待3个月的目标，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可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他走入了一个幽静古雅的旧式教堂。当风琴师再次弹起赞美诗，他沉浸于熟悉的赞美诗的曲调中，他回想起了过去一幕幕美好的画面。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有过母爱，有过朋友，有过理想，有过体面的生活和纯洁的思想。他感慨良多，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年轻，还能够通过不断的进取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可以重新做人。苏比决定从明天开始去找一份工作， 去做一个有作为的人。他憧憬起了美好的未来，就在这一刻，他却无端地被捕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情节里，贯穿着黑色幽默的荒诞。生活窘迫、混淆错位、黑白颠倒的社会关系呈现于作者的笔端。在那样的社会当中，想要活着实在不容易。苏比只是一个剪影，如何才能够获得自我的完善，才能够找到真正自由的平安的生活？是教堂的神圣的钟声，是神圣的赞美诗和赞美诗背后的宗教的力量，让他感受到了在那样的世界里才是没有寒冷、没有歧视、没有仇恨的庇护所。小说发表于1904年，当时正是美国新工业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社会的贫穷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贫穷人的生活可谓是毫无希望的地狱般的生活。是啊，就像苏比的感知一样，唯有心中的那份信仰，才能给他和他这样的小人物带来最后的庇护。宗教改造了他的灵魂，给予了他诚心面对生活的勇气。这也让可辉想起了赞美诗所引发的那份想象，那句美好的经文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赞美诗是宗教王国的精神力量，它能够唤起苏比曾经失落的美好的理想和爱的感触，它也能够让苏比有一份重新做人的力量、希望和信心。请相信可辉，它也能够给你，就是你。此时此刻，不管你处于生活的怎样的困境当中，它都可以给你带来希望和信心。旧历新年即将到来了，新的一年，真心期盼你的生活像那最美的赞美诗一样，充满着平安，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希望。今天就到这里了，祝福你，下期再会。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梁鹏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
相伴。